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1月21号，公元2014年1月2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法国藏汉人士在中共驻法国大使馆前集会抗议；流亡歌手举办西藏文化节，介绍藏人处境；印度马德拉斯大学举办藏裔问题讲座活动；西班牙政府允许前藏人政治犯入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居住在法国的藏汉人士和其他族群的民众共同在中共驻法国大使馆前举行了抗议中共高压政策的集会活动。此外，欧洲藏汉协会近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详细内容请听邓宇的报道。
本月17号下午4点左右，法国藏汉协会等团体在巴黎市中共大使馆前手举西藏国旗，呼喊中国自由、西藏自由等口号，进行了集会抗议活动。法国藏汉协会理事王龙猛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就当天的抗议活动进行了介绍。
这样的，那个是法国藏汉协会，法国友人那个马蒂豪斯曼还有很多藏人一起举行的，在法国大使馆前面抗议这个中共对这个西藏就高压政策，还有对这个西藏同胞这个自焚的现象不理不睬、不闻不问的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当天的集会抗议活动，除了藏汉人士与法国支持者参与外，还有蒙古和朝鲜族共上百人到场参与，表达声援。此外，本月18号当天，欧洲藏汉协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当选为副会长的王罗猛先生向本台表示，欧洲藏汉协会正式更名为欧洲藏汉文化交流协会，因为随着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关注度增高，希望扩大解决西藏问题的范围。
比如说，不仅仅是依靠政治上的谈判啊，还有什么，我们更希望是利用文化的多元性啊，团结更多的这个启蒙这个大陆的汉人，这样呢可以降低他的政治色彩度，增加他的文化与文明的程度，让更多的这个中国汉人朋友呢加入进来，而且让他们没有恐惧感。
据了解，欧洲藏汉文化交流协会新一届会长为旅居欧洲的藏人洛桑汪堆，副会长为王龙猛、前西藏议员拉姆加和张思利等。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流亡藏人歌手丹增曲杰举办的第六届西藏文化节从今天22号开始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举行，通过文化节向各界人士介绍藏人艰难处境。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扬女士受邀出席了活动。现居澳大利亚的流亡藏人歌手丹增曲杰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自己从2009年开始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举办西藏文化节，其目的是加大宣传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丹增曲杰表示，自2008年西藏境内发生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活动后，中共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呼吁，在西藏境内变本加厉的实施强权高压政策，导致西藏境内的上百位藏人同胞不得不采取自焚方式表达内心的真实诉求，抗议中共高压统治。为了与境内藏人同甘共苦，自己决定以举办西藏文化节的方式向世人介绍西藏真实状况，寻求国际社会及各界人士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及支持。 但曾曲杰还强调，为期五天的第六届西藏文化节上，以图片展览介绍藏传佛教文化，放映西藏影片，此外还以达赖喇嘛的重要性、为何要禅修等为主题，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阳女士等有关人士进行讲座。据介绍，活动主办者决定把此次活动所得收入将捐赠给西藏儿童村学校。此外，正在澳大利亚展开参访行程的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阳女士于本周一20号在接受澳大利亚 ABC 电视台的专访时，谈到了中共当局在西藏境内实施强权高压政策，导致境内局势不断恶化及发生上百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等情况。德吉曲阳部长指出，中共当局在西藏境内实施文化灭绝及强权高压政策，导致自2009年至今，西藏境内已发生124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其中107人牺牲。德吉曲阳还表示，由于中共当局在西藏境内限制藏人僧俗的宗教信仰，实施文化灭绝政策，大规模害人移居西藏，导致西藏境内无业青年的人数日益增多。德吉曲阳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同中共进行商业合作时，促使中共改善西藏和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在谈到此次访欧行程的目的时，德吉曲阳部长表示，参加在此间举行的第六届西藏文化节的同时，想通过媒体对澳大利亚民众、支持西藏团体和代表，以及向80多万旅欧华人加强宣传和介绍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提高印度大学生对西藏问题的了解和西藏高原对印度国家的影响，位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马德拉斯基督教大学于今天在该校举办西藏和印度问题讲座活动。详细内容请听邓宇的报道。
今天1月22号上午10点多钟，上百名藏人大学生聚集在印度马德拉斯基督教大学中，认真聆听印度学者就藏印关系、中共侵占西藏和对印度的国防安全等问题发表的专题演讲。印藏问题讲座活动联络员藏人大学生丹增平措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这次以中共在西藏高原建立众多军事基地，是否对印度和毗邻国家构成威胁为主题的讲座活动，是由马德拉斯基督教大学政治系主办，就读于泰米尔纳德邦各高校的藏人大学生和马德拉斯基督教大学政治系学生等160多人参加了讲座活动。主办单位邀请来自马德拉斯附近庞迪切里海滨城市的印度知名藏学家、历史作家克劳迪阿尔皮向学生们发表讲话，并回答有关提问。丹增平措表示，克劳迪阿尔皮学者在讲座会上主要强调，中共政府将会持续扩大在西藏的军事基地，加强藏印边界地区的军事力量，从而对位于阿鲁纳恰尔邦和拉达克等地印度领土构成严重威胁。阿尔皮先生还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说，西藏被中共入侵前，印度在西藏的亚东等三地区设有领事机构，与西藏有着密切的宗教、文化和外交关系。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日前因中共施压被拒绝发放签证的西藏知名前政治犯班登加措近日正式获得了西班牙政府的入境签证。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队的报道。 去年西班牙法院受理了针对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为主的七名官员在西藏犯下反人类罪行所提出的诉讼，并于当年11月18号向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前总理李鹏等五名官员发出逮捕令后，藏人行政中央驻西班牙办事处和当地西藏协会计划邀请现居印北达兰萨拉的此案证人、前藏人政治犯班颠加措同多名律师及教授在巴伦西亚大学举办研讨会，但因为受到中共政府的压力，西班牙驻新德里大使馆拒绝发放签证。近日，西藏知名前政治犯班颠加措被允许访问西班牙，在中共监狱中遭受长达33年酷刑折磨的前藏人政治犯班颠加措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大家都知道西班牙法院针对中共五名官员在西藏犯下的罪行发出了逮捕命令，因此自己这次来到西班牙主要向当地支持正义的各律师和相关人士表达感谢。他说，这次西班牙法院的做法让自己感受到这世上并不是只有中共独裁专制，正义还是存在的。班颠加措继续表示，虽然藏人沦为流亡者，可我们持有正义，这是最宝贵的，这次也算是我们的正义得到了认可。班颠加措表示，西藏是作为主权国家受到中共侵略，在西藏境内包括幼儿的母亲也以抗议中共压制而自焚牺牲，因此藏人们要团结一致，共同遵循达赖喇嘛尊者指引的道路，争取西藏事业是非常重要的。据了解，被允许入境的前藏人政治犯班颠加措利用这次近一个月的西班牙之行，向当地流亡藏人和援藏人士介绍狱中经历和西藏现实处境，同时接受当地多家媒体的采访。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向达赖喇嘛尊者学习如何对话》。当佛学家和科学家各自提出相互截然不同的知识结论时，有一个共识，即这些不同的知识都只是对实在的一种主观描述，并不是实在本身。但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会上，他们常常一起发出这样的由衷之言：我们对研究的对象知道的越多，越让我们感觉谦卑，越使得我们明白我们所知有限，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太多。正是这种谦卑使得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势，所有参与者都乐于听取和自己不同的观点，都如饥似渴地希望得到自己不知道的知识，都随时乐意在证据面前修正自己原有的认识。在面对不同观点而辩论的时候，都对自己的对手抱有感激的心情。也正是这种态度让第一次参加对话的沃尔科夫博士感慨，也让我这样的旁听者钦佩不已。我在今年1月第一次旁听了第26届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会后就说过，看到了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我感觉自己从此不一样了。我终于知道应该怎样对待不同的观点，怎样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了。由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向达赖喇嘛尊者学习如何对话》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亮。